大家晚上好。今天好像变凉了哈。你们台北是从今天开始的吗？还是昨天？昨天啊。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23页啊，23页。那在讲这个试念处的修习方法之前，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说一个字啊，就是在22页的中间啊，22页的中间就是味道的味，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好，就是636经的第四行有一个善意善味啊。那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说，这个可以是闻嘛哈，不过这个味呢，原来它是可以用两个地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18页的这个地方啊，18页的最后一行，这个名句未生这个地方啊，我去查了在我们的藏经里面啊，原来古意呢它是有翻成未生的。在古意啊，像那个阿毗昙毗婆沙论，大家有听过吗？啊，早期的古意呢，其实它有一层未生啊，其实就是名句文啊。如果按照这样的脉络的话，它就是名句文。它那个未生的意思呢，就是字母啊，就是字母啊，就是字的意思，对不对啊？我们看那个，我们之前名句文在哪里啊？注脚有一个名句文，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在哪里？不是，注脚有一个名句文的哦，之前不是另外一个据舍论，据舍论有解释一个，在第九页，第九页的注脚23，有没有？注脚23就是第九页啊，第九页。这里有没有名句文据舍论的解释啊？这个名句还有文，这个文呢就是字母，有没有啊？那所以我们18页这里的名句未生，这个未呢也是字母的意思啊。我去查古意啊，他那个阿毗昙毗婆沙论呢，他也是把它解释为字母啊。所以在古意里面呢，这个未生就是字母。那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未，如果按照这样的脉络的话，它在这里也可以用文的意思，对不对啊？名句文生嘛啊，那至于说那个我们20页嘛哈，22页啊。22页的这个地方，善意善味，对不对？这个脉络也许是不要用文比较好啊。善意善味，我去查导师的这个位置呢，导师在空之探就有特别也有解释啊。他有时候他的不同的翻译是名啊，一般我们讲名义嘛哈。就是名字然后含义，或者名字跟利益，所以它这个义呢，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它有两个意思的，一个就是意思啊，就是含义啊。阿塔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利益，就真实的利益，不只有 meaning 而已，它还有利益啊。所以这个义呢在佛法里面它是很多意思啊。那所以这个善意善味啊，这个味可能用名字名称的解释或许更吻合啊。就是佛法，佛陀说法初中后善的啊，就是不管他佛陀说哪一种名称哪一种道理，他都是圆满的啊，都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减少烦恼的效用啊。 那古文呢有很多字啊，我们就是要多多参考，多多读不同的经典，那就会增加我们的解读能力啊。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23页的标题6啊，四念处的修习方法与内容。括弧一，我们先看这个中阿含的念处经啊。那中阿含的翻译呢，这个98的念处经其实不是很好懂啊，因为它的翻译中阿含是不好读的啊。嗯，那下一部经这个长部啊，长部经那个性空长老的翻译就比较好读。嗯，不过我们还是照顺序啦哈，我们还是照着这样子的顺序来看啊。大家先看24页啊，我们直接看24页啊。那佛陀在这个念处经里面呢，一开头啊就跟比丘们说，有一道能净众生啊，就是能够净化众生，然后让众生能够度什么呢，能够度过这个忧畏啊，忧苦跟怖畏啊，忧虑跟怖畏，灭除苦跟恼啊，断提苦库啊，得正法，这个就是四念处。那不管是过去佛、未来佛跟现在佛啊，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啊，那这些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呢，三世诸佛呢，他们都是断除五盖，修四念处，弃觉知成佛的。那这个五盖呢，就是如我们上周所讲的啊，后面这两个词呢，其实它是形容五盖的作用啊。五盖呢，能够让我们众生的心慧浊，还有让我们的智慧呢磊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只要修习四念处、七觉知，就能够对治这个五盖，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在这个法念处的地方，就会谈到五盖。法念处的地方，那在弃觉知呢也都会谈很多啊，全部都是在对治五盖的。那所以五盖呢，其实是我们修行最大的一个烦恼啊。嗯，好，那第一段就是如此啊。那下面呢开始就要广释身受心法啊。这四念处呢，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内容啊。如果你稍微有接触，不管是瑜伽师地论，大家有上到那个28卷了嘛哈，28卷就是谈四念处，对不对啊？那所以四念处呢，蛮多地方都有啊。那我们来看身念处啊，那身受心法它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啊，它跟我们五蕴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有哈，大家翻开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啊，第五面啊，第五页的地方上面有一个表格，有看到吗？上面有一个表格，身受心法对应我们的五蕴啊，有没有？啊，这个身念处呢，其实它就是它所教的方法啊，全部都是要在我们的这个色蕴上面着力的啊，就是我们要靠着这个色蕴来修习的一个方法叫身念处。然后受念处呢就是受蕴啊，心念处呢就是识蕴，法念处就是想蕴跟行蕴，这样。所以这个身受心法它还是利用我们的五蕴来修的啊。嗯，那我们先来回到课本的24页，我们先来看身念处啊。那在中阿含的这一部经，中阿含的这一部经，他列了总共多少个方法？大家数一下看看，多少个？14个，对不对？14个方法，对不对？啊，大家 A B C D 不好算哈。其实你看那个 J 就是十嘛，那个 J 啊，一就是五 ，J 就是十。哎，你用这样背就好了哈，然后后面就是加四个嘛哈，嗯，加四个就是14啊，14。那这个不净观它又开演为五个啊，所以如果是把它分开五个来算的话，就是多少个？十八个啊，十八个，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4页的第一个啊。那大家可以，我讲到，如果它跟南传一样的话，我会跟大家说那个页码哈，你自己标注在上面啊。第一个神念处的方法，第一个 A 啊，就是行住坐卧，有没有？那对应我们南传的长部经呢，就是在31页，在南传的那边，他把它巴利文翻译为威仪，就是我们的四种姿势啊，行住坐卧啊，四威仪。好，南传的是在31页。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中阿含的内容啊。那佛陀说，比丘啊，你行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在行走啊，住的时候就站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站着、坐着跟卧啊，行住坐卧你都要非常清楚你的这个身体的动作啊。那后面呢，这个就要需要透过解释啊。他说敏啊，敏就是睡觉嘛，对不对？啊，敏就睡觉。那悟呢？悟是醒来，对不对？悟是醒来。那敏悟呢？第三个敏悟是什么？如果你看这个角柱39啊，这个敏悟啊，这个悟是醒来嘛哈。那在 古代的中文字典里面呢，他说敏悟也有是睡觉的意思，对不对？啊，不过我觉得庄春江老师的解释不错，他把它解释为什么半睡半醒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个悟就是睡着，不，那个敏就是睡着嘛。他这里刚好他把它分成三个，第一个是睡着了，你要清楚你知道你睡着了；第二个你醒来，你清楚你醒来；第三半睡半醒的时候啊，你也知道半睡半醒，不是那一首歌啦哈，半睡半醒啊，就是半睡半醒的时候，你也知道你半睡半醒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庄老师的解释刚好吻合这个地方啊，嗯。那在中文的翻译呢，其实到这里为止哈，到这里为止，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个一啊，就是从第一行到这边你写一个一啊。我教大家怎么去对应巴利文，等一下啊，你写一个一，然后后面呢，如是比丘观内身观外身，有没有？这个你写一个二，写一个二，然后后面那个历念在身啊，一直到后面写一个三啊，分成三段啊。那为什么我会把它这样分哈？其实你看每一段的修行方法哈，你看 B 正知，它也是这样的程式啊，它的 formula 都是一样的。你看 B 的第二行啊 ，B 的第二行，你看句点后面哈，它就内生外生，就跟上面一样了，有没有？然后它就第三行它就历念在身，有没有？就是第二跟第三，所以它每一段经文你去注意啊，它这两段呢都一模一样的，它不一样的就是一，它的第一段不一样，二跟三都一样的。那这个是表示什么呢？好，我们看一下南传的这个翻译哦，大家翻开这个30页，翻开30页啊。翻开30页长部经，那这里在长部经呢，它是先讲安波念啊、出入习观。那在经文本身，我们就可以分成刮胡 A 修止，刮胡 B 修观，刮胡 C 就是修止观的成就，有看到吗？这个就是一二三呐。所以你看这个一。A 的地方呢，修止修定呢，就是方法啊，就是一，就是对应中阿含的话就是一。那修观的话呢，你看到他最后一行刮胡 B， 他说观照内身外身内外身，有没有？就跟前面一样了，这个就是二啊，这个就是二，就是修观啊。那 C 呢，就是他止观成就呢，他所升起的就是只有这个五蕴的 法的概念而已，它不会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他说有生之念现起，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身心啊，他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无常无我的，没有一个神我在里面了，他纯粹只有法的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成就，这个就是中阿含的三，所以他每一段经文都有这个一二三或者是 ABC。 那我们回过头来大家看这个二十四页啊，二十四页待会我们看 BCDE 呢，你就会发现啊，他的程式他跑的程式都一模一样的啊。好，那我们二十四页呢，刚刚 A 已经讲过了行住坐卧啊，或者是你睡觉啊醒来啊，你都要如实了知啊，你注意自己的威仪。所以在这个四念处的修法，这一种修法呢，我觉得啦，跟我们现代人很多提倡的正念学啊，或者是禅宗啊，它很多类似的修法有点像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平常生活里面行住坐卧，你都正念觉察自己的行住坐卧，那这一种其实就是身念处里面的第一种方法，这样可以吗？好， B 的话呢，在南传的就是31页，在书本的31页，南传呢正知它就翻成明觉或者是正知，那就是在巴利文的翻译它就是正知，或者是明觉。那这一种 B 的第二种修法呢，就是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你出跟入，你自己的这个行动，你再出去走出去走进来，或者是伸展自己的身体，威仪详序，穿衣着钵，就是吃饭啊穿衣啊，行住坐卧呢语默动静你都要正念正知，那这个就是第二种方法，所以它这个重点呢摆在正知，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在这个状况呢有没有保持在善法，有没有保持在善法，还是已经入侵了恶法，那这一个行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屈伸的这个动作啊，在清净道论呢它就有记载一个禅师啊，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说过啊，清净道论有记载一个老禅师在斯里兰卡，他就是修这一个的修正知，他有一次呢，因为他已经修了几十年啊，他有一次呢在上课的时候啊，在上课的时候他就要讲解这个正知的时候啊，他就说我们手伸出去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的手伸出去，收进来的时候你要清楚你的手收进来。那他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啊，他拿了这个茶杯过来喝水，他放下去，然后他再拿一次，他总共拿了两次啊这个动作，因为在这个大长老的身上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就是有拿两次一模一样的动作。那课堂结束呢，他的徒弟啊就问他说，师父你刚刚为什么这个动作啊你做两次啊，长老就跟他说，第一次我发现我没有正知，喝了水，所以我放回去我再拿一次，我要正知的再喝一次啊，我看我们可能整杯水喝完都不一定有正知。这些长老，所以 你去看一些论点，他们记载这个这种他每一个方法，他都会引证一些修行的经验，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我们看得到的是只有文字，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有看到真实的人在修这种方法的话呢，你会在他身上呢看到有很多感动的啊。OK， 好，那这个是正知啊。那待会在南传呢，其实那一部经我会讲的比较详细，因为那一部经有很多注解，有很多注解。好，我们来看 C 啊。那 C 的方法 C D 这两个方法呢，在南传是没有的， C 跟 D 啊，在南传是没有的。 C 的方法呢蛮特别的，他说是用善法的念去对治，去克制恶念啊，有吗？如果我们比丘啊，在观察自己的念头的时候，如果已经升起这种恶不善法、啊、这种恶法，你要用善法的念头去自断还有灭止它。那他举了一个譬喻啊，他说就好像这一些工匠师啊，他要把这一根木呢，把这一根小木啊，把它拉直的话呢，他不断要把它有长棱角的地方啊削掉啊，然后把它拉直压直啊，那这个就是要用一些力量啊，才可以把这个弯曲的这一只小木呢给它拉直啊。所以呢在这个修法当中啊，他说如果我们一发现自己内心里面有这种恶不善法，你就要赶快呢在你的 data 里面呢，你学过的这些文师里面呢，调出一个善法来对治它。每一次你升起恶法的当下，你就要调一个善法来对治它。如果你不对治它的话，这个恶法它就会蔓延，然后就会扩散啊。那所以这个方法呢，它就是就像我们一般大家学佛的人啊，经常都希望用这个善念呢来克制这个恶念，对不对啊？所以在那个法句经里面呢、啊，有一个注解哈、啊，我觉得蛮不错的。它有一个譬喻啊，他说，比如说了哈，我们这里有一个池塘的水，但是这里池塘的水啊，它是不流动的，不流动的啊，不流动的水，你说会怎么样呢？会很多污秽嘛哈。那如果我要把这些池塘里面的污秽啊冲走的话，要用什么方法？要清水，对不对？你注进干净的水，然后那些污秽的水就会自动就会离开。任何的一个水库啊跟池塘都应该是用这样的方法，对不对？你不可能再注进这个污秽的水了，所以你注进是干净的水的话，它污秽的水就会被你挤出来。那它的法句经的这个譬喻的意思呢，就有点像这个修法。我们如果说起了这个不善念啊，哈，自己在家里起了这个贪嗔痴念头啊，那我们就要自己用一个善的念头呢，把它挤出去，把它挤出去，就好像这个水哈，它进来的是干净的，它就可以把污秽的水挤出去啊。所以我觉得在经论里面呢、啊，很多譬喻其实都蛮好的哈，嗯。不过当然呢、啊，大家也许会说，比如说我们来道场啊，或者是我跟这个学佛的人一起喝茶啊、吃饭啊，哎，有这种好的善知识啊，我们就能够做得到，保持这个善念啊，有没有啊？但是如果是跟一般的同事啊，没有学佛的啊，或者是这些亲人啊、亲戚啊，他们没有学佛的，有时候就比较难，对不对？那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有说啊，我们这个修行啊，它就是要时时保持这个闻思修啊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师父，我到底要学多少经典啊才够啊？就很像我们慧日讲堂，好像开课哈、哦，不会终止的，对不对啊？有些人说，师父，我要学到什么时候啊？在瑜伽师地论说哈，不管学到什么时候，你都要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啊，除非我们的善根很强啊，否则的话呢，一般的根性呢，它都是要不断的熏习啊，让这些已升起的恶念啊被驱赶出去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会修学善法为什么会那么艰难呢？然后要造这个恶业啊，不用别人教我们都会啊，对不对啊？所以凡夫他刚好是跟圣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生命啊，背道而驰的生活。所以我们当然，你没有耐心，没有花时间去不断的养成这一种善法的念头啊跟思维模式呢，是很难驱走这一些恶法的啊。嗯，所以我们自己就要 有耐心的学习咯、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 D 第四个、啊、那第四个方法呢也是南传没有的，非常特别的，他说齿齿相啄，舌壁上颚，舌底上颚，有没有？以心治心，治断灭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看不懂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原来他是在中部啊，在巴利藏有一部经呢有讲到这个方法，中部的三十六经，这个齿齿相啄啊，大家想一下，如果用我们白话的讲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的话是什么？咬牙什么？切齿。对啊，就是咬牙切齿的意思啊，就是咬牙切齿的意思。它这个方法呢，就是牙牙相扣哈，舌底上颚，就是强迫自己呢用自己的心念啊去克制自己的恶的这种不善法产生、啊、就是你用很强制的方式呢让它停止。你看他后面举了一个譬喻、啊、他说好像两个很有力量的人拉着一个病人把他拉到这个比如说要丢到这个火坑去，这个磊落的人、啊、他是没有办法挣扎的。为什么？因为拉他那两个人、啊、是大力士、啊、对不对？他只有 被打被处置了。那这个譬喻呢是譬喻上面这个修法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啊、用这种那么 坚定而且是这种强制令心屈服的方法，那对某些人来说他是可以克制我们的妄念的、啊、就是咬牙切齿、啊、咬牙切齿。比如说啦哈，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持守八关斋戒，过午不食，大家有没有持守过啊？有些人有啦哈，有些没有，应该要去试一下嘛。没有的，过午不食呢就是你就不能吃啦。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一定是 要有一点咬牙切齿的，尤其是你看到你旁边的人吃东西，你知道吗？如果你躲在房间、哦、什么看不到还没关系、哦、如果旁边的人、啊、家人全部都吃，然后吃得很大声、哦、你那时候呢你就会那个鼓声、啊、肚子的鼓声就会越敲越大声，对不对、啊、那这一种 你就要用自己强制的心念呢去克制这一种想要吃的念头。那在这里修定呢也是如此啊，如果你修定呢用这种坚强的意志呢去克制自己的妄念的话，它其实也是有效。那我讲的这一部经啊，中部的三十六经是什么经呢？其实是佛陀苦行的经。佛陀苦行的经，佛陀在六年苦行里面呢，在苦行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是齿齿相扣、啊、舌底上颚，以心治心。佛陀苦行第一个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克制自己的妄念、啊、有时候就是自己要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啊嗯、你没有坚定的意志呢其实它是没有效的、啊、没有效、嗯、我在美国、啊、我去过仁俊长老的道场讲课。早年呢仁俊长老在的时候啊，我听他的侍者说仁俊长老呢 他读书哦，他跟我们一般人读书不太一样的。他读书呢他不是说像一页、哦、这样看过去重点画一下就好，不是的、哦、他的书、哦、我听他的侍者说他是每一个字、哦、他都要点一下，每一个字啊他都要点，每一个字都点，所以他的书整页、哦、都是 字上面都有点，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啊。原来长老的意思是每一个字哈都不能够错过，就是读经论啊，他读导师的书也是这样哦，每一个字哈他都点，他就是觉得每一个字呢都不能错过，哎，都很用心的思维。所以在早期啊，有很多长老他们的用功方式跟我们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如果知道的话呢，就要学习这种啊，有时候就要用强制的令心屈服啊。OK， 好，那我们来看25页啊，第五个方法，这个大家就比较有听过的啦啊，就是入处喜念啊，就是安波念啊，属习观啊。那这里呢，总共有五段，不过它的方法应该是只有4句啊。好，大家自己写一下哈。第一句，念入息之道，念入息啊，就是我们专注呼吸入的时候呢，你要清楚呼吸入；呼吸出的时候，你要知道呼吸出。这个是一啊，你写一个一。那呼吸长的时候，你要知道呼吸长啊，不管是进出长的，你要知道它是长的入息或者出息。那呼吸短的时候呢，入息或出息你也清楚，所以这个就是二啊。三是什么呢？就是一切身息入，一切身息出啊。这个一切身是什么呢？啊，一切身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身啊，这个身是指呼吸，呼吸啊，呼吸的整条呼吸就叫做一切身啊。在南传的翻译呢，它翻成全身啊，全身，或者是英文就是 whole breath， 就是整条呼吸啊 ，whole breath。所以一切身的意思呢，就是我画一个图哦，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我以前我记得有画过啊，有画过给大家看啊。比如说啦哈，太久没有画画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人啊，那呼吸通常呢进来的话，对不对？呼吸进来它会到我们的肺部啊，那当然啦，我们如果不能观察到那么里面没关系，那它的意思是从我们的喉咙到外面这边这一条就是叫做一切身。这一条啊，如果呼出的话，就是从，我要怎么讲？就是整个这个就叫一切身呐哈。不过如果是说我们要了解啊，如果我们要了解出息的那个，怎么讲啊？的整个一切身的话呢，就是呼吸，比如说。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啊，呼吸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出息的前段啊，这个就是前段啊，然后呼吸比较长了啊，就是后面就比较短了，有没有？那这个中段呢，就是中段，然后呼吸全部了，停止了，然后这边就是呼吸到这边了，停止了，有没有？那这个就是后段啊，所以他说不管是中间前最前端中间或者是最后端，整个呼吸的出中后你都如实了知，这个就叫做一切身。一切身就是呼吸的出中后你都如实了知，那个就叫做一切身。这样可以吗？就呼吸刚吸进的时候呢，你要清楚啊。那吸到一半的时候你也清楚，吸到结束的时候你也清楚。那呼吸吸进去出中后，你如实了知；呼出来也是一样，出中后你如实了知。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啊，一切身息入跟一切身息出啊。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止身行息入。止 身行习出，有没有？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止身行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呼吸就停止，停止了呼吸就是入定了，他快要入定了，他就没有呼吸了。在那个时候呢，在南传他们说就是会出现禅相，禅相啊，所以有一些人会在禅修过程里面，如果他修安波念的话，他可能会看到光啊，或者是看到烟雾啊，就是他会有另外一个东西取代了那个习的注意啊，那这个就是止身行啊，那到南传那个地方，我也会再重讲一遍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呢，如果按照经文来看的话，到这里为止就是修定了，有没有？然后后面呢，内身外身就是修观啊，然后历念再生就是止观成就啊，以此类推啊。好，那继续我们看 F 啊，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 ，F、G、H、I 啊，四禅啊，那这一个也是南传没有的。南传的长部经没有讲这个啊。那初二三四禅呢，这一个部分呢就很特别啊。他说也是修身念处呢，我们可以观察的。第一个初禅啊，我们看一下初禅，他说离生喜乐，有没有？离生喜乐是产生什么喜乐呢？就是他有寻思喜乐一心，寻思喜乐定这五个啊，写得到吗？寻思喜乐定，写不到哈，没关系，你们先听了哈，待会我下课再写啊，因为现在黑板没有位置啊，等一下我再写啊，四禅的我写给大家。那我们来看这个离生喜乐啊，就我们如果得到初禅之后呢，就是你进入了这个色界定啊，离生喜乐它的作用是怎么样呢？他说啊，就是你的喜乐是遍满全身，有没有？无处不遍啊。那他这里举一个譬喻啊，他说就好像那个弓，游弓喻人，气成藻豆，水合成团，水则润泽啊，普遍充满，无处不周。那如果简单讲的话啦，就是说就好像有一个工人啊，他是什么呢？帮人家洗澡的工人吗？工浴人啊，是不是那种叫什么，他那个气成藻豆，这个是那个肥皂啊，肥皂，印度的时候是用肥皂啊。那有人要洗澡啦，我们可以讲有人要洗澡，那他就用肥皂。那肥皂它这些藻豆呢，它跟水柔和的话，它就变成一团，就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肥皂啊，一团。那它能够呢变成肥皂呢，这是因为水跟豆啊已经融合了，它就水泽润泽啊，就是它就已经完全跟水被水啊跟这个藻豆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啊，所以它已经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啊。我看它的注解哈，它有一点像是讲这个藻豆啊，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第三页啊，补充讲义第三页啊，这里是瑜伽师地论卷十二啊，大家已经上过了啊，有上瑜伽论的人啊，有上过了的啊，卷十二第三页补充讲义。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在解释我们中阿含的这个初二三四禅，刚好啊，就是解释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标题 A， 初净律就是初禅啊，我们看一下啊，离生喜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初净律地所摄的喜乐，就是离生喜乐，就初禅呢，他所摄了这些快乐，就叫做初禅乐啊，就离生喜乐。那所滋润的呢，就是有喜悦的心，遍滋润就是乐的心啊，有喜跟有乐 很强烈的这两种感受啊，喜乐。那至于 B， 我们暂时不看了哈，因为这个都是瑜伽的专有术语。我们看那个圈圈譬喻的地方啊，譬喻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哈。他说：“譬如霞蕙能沐浴人啊，就是有智慧的这个洗澡的人哦。那他譬喻什么呢？他说譬喻是修观行者，有没有？”啊，修观行者，那这一些瓦器呢，就是你装水的这些瓦器呢，铜器啊，这个是譬喻什么呢？为了离欲生喜乐啊，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种教授教戒。第三，那这些细沐浴沫啊，这些澡沫啊，要洗澡用的这些洗澡肥皂粉啊。那它是能顺鼻出离循无秽循无害循、啊、那这个就是修行者他本身要有离开五欲的动力、啊、想要求的禅定这一种动机，他才可以弃入出禅、啊、那水浇灌是什么呢？就是譬喻什么？寻求清净道，寻求清净道。那这个沐浴团呢，就是这个肥皂啊，就是譬喻我们的身体啊，譬喻身体。那带着精力呢，就是已经很怎么讲，很跟水柔和了、啊、它就是喜和和，逆所随就是乐和和，内外偏内外啊，就是没有间隙的喜乐和和啊。所以大家看角注一啊，我有把这个中阿含的我们的这一部念身经啊，念处经的经文有贴下来啊，所以它就是能对应这个瑜伽实际论的解释啊。所以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去洗澡啊，如果用现代的情况来说，我们去洗澡，我们把沐浴乳呢全部抹在身体，那热水一冲下去的时候呢，全身就会感受到那一种润滑，那这一种喜乐的深受呢，在初禅的时候啊，所感受到的离生喜乐，就有点像在洗沐的时候的感受，这样可以吗？啊，嗯，它是由头一直到遍全身啊，嗯，那二三四禅的譬喻我就不细讲了啊，大家回去有时间再慢慢看啊，那我。看经文这边、啊、经文 我跟大家讲重点就可以、啊、好，我们回到课本的25页的第三段、啊、G， 那离生喜乐是初禅、啊、你要知道你真的初禅。那二禅的话呢，就是定生喜乐。那定生喜乐的话，它就是内静喜乐一心、啊、那它就跟泉水一样啊，它譬如说如果像那个涌泉啊，它是非常干净的泉水，不管是四方的水啊，要进去它这个池塘啊，是进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泉水是一直涌不停啊。那证得二禅的人，他内心所产生的喜乐啊，就像这个山泉水一样，外面的感受呢，是完全打扰不了，不能打断他的喜乐。他的快乐呢，从内心里面呢，从禅定里面升起来啊，是永远都不会停止啊，就在目前是不会停止啊，所以这个二禅的乐啊是很强大，比前面那个更强大啊，因为它是自己涌出来的啊。第三，离喜妙乐啊，三禅啊，就无生喜乐啊，无喜生乐，就是离喜妙乐啊。那他的五，他的禅知就是行舍、正念、正慧、生乐一心啊。那他自己譬喻呢，就好像这个莲花长在水里面啊，它的根部、茎部、花蕾等等都被水泡着啊，被水泡着。那他的离喜妙乐呢，也是一样啊。他说我们的身心啊，被禅定。整个快乐呢也是一样啊，像泡在这个 水里的莲藕啊，莲花花苞啊等等一样啊。那第四呢，舍念清净啊，是禅。那这个就是清净心啊，就舍念清净。它的禅字是行舍念清净，不苦不乐一心啊。那这里的譬喻呢，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啊，拿了这个七轴或者八轴的衣服啊，就是很像一个手轴那么长的，就是像一个手轴这样子，是多少多少？有没有一尺啊？这样子是多少？轴是到这边嘛，哈。那所以呢，这样子是多少寸？有没有三十寸啊？啊？这样子是多少寸？十啊？十一？十一寸啊？十一寸？大概啦哈，大概是一寸。如果是七轴的话，就是七十或者八十。他说这个人可能也不是很高啦哈。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呢，穿了那么大的衣服啊，从头盖到脚啊。那他譬喻什么呢？他说这个是禅的舍念清净啊，就好像这个很大的衣服把我们全身盖起来一样啊。就可能要譬喻什么呢？就是也是无处不覆吧啊。他们的譬喻都很可爱哈。所以舍念清净第四禅呢，它是用这样的譬喻啊。好，我们来看这个 J 啊，第十个光明想啊，身念处的第十个啊，光明想。那光明想呢，它在瑜伽师地论卷十一说有三种光明啊，大家写一下啊，卷十一。第一种呢，就是对治黑暗的光明，叫至暗光明啊，至暗光明。第二呢，就是法光明。第三就是一身光明，就是身体会发光的。所以他这里有瑜伽师地论卷十一呢，他说有三种光明想，一种就是对治黑暗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经文啊。那比如说我自己修光明想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我要对治黑暗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很怕黑呀，我怕黑，所以呢，我就在禅修里面呢，因为在古代印度呢，它不像我们现在有电灯啊，有蜡烛啊，以前没有嘛，所以呢，这些人在森林里面，如果他要去除这些怕黑的恐怖怎么样呢，佛陀就教他修光明想。那光明想呢，你可以用日光，也可以用月光，都可以啊。那有些人说那个日光啊，这样照射下来啊，那眼睛都蒙了，他怎么去取这个日光啊的相来观察呢？那在南传呢，他们的教法、啊、有时候这个日光啊，他们是用那个叶子缝隙射出来的那些光啊来取相啊，就是我们去走在公园里面，那些树叶不是有一些缝隙会有光下来吗？他们就用这些微光来取相啊，来做这个光明想的修法啊。那这个是自暗光明啊。那法光明的话呢，就是思维佛法啊，思维佛法，让我们内心里面充满法意。那这个就是光明啊，内心不会有恐惧。第三，一身光明，这个一身光明呢，就是天人的身体有光，天人的身体有光啊。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哦、他说如果修这个光明想的人呢，他是如前后亦然。大家看那个顿句、哦、你要这样顿、哦、如前后面也是如此、啊、如后前亦然，如昼好像白天，夜晚也如此、啊、夜晚白天也如此，就是白天黑夜呢，你看到的都一样，就是现在虽然是夜黑了，但是你取这个光明相呢，你看到的跟白天所看到的光是一样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啊，如下上亦然，如上下亦然啊，如是不颠倒心无有禅啊，这个禅呢，就是不会掀起这些部位啊， 那修光明心呢，就不会被这个黑暗所覆盖啊。那所以这光明想能够对治我们怕黑呀、恐怖的方法之一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因为后面还有几个。